了系统神学。
谢谢，这个现在发现这个还蛮重要。我们今天讲的是罪哈，那我们这个是一系列的题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信仰的主题。那我们经过圣道论、神论、人论，这是我们经过神论的内容。然后人论呢，我们已经经过几个了啊，人的受造，男性与女性。那李川上次教导我们是人性的本质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是讨论的什么？人性本质。
二元论、三元论。
二元论、三元论啊，然后身体跟灵魂。那今天就进入罪这个主题。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很多了，但是这个是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之一哈，就是说我们今天会看到罪的定义，然后罪的起源，传承的罪的教义啊，生活中实际的罪，然后罪的惩罚，最后我们有这些讨论啊，就是关于应用与反思。我想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用提醒说非基督徒的事情。那罪的定义，我们会看说什么是罪，罪从哪里来的。然后罪的定义在 Grutten 这里，他就说罪就是在没有就是没有在行为、心态或本性上顺服神的道德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它有一些定义的词啊，形容词。罪的定义跟神的道德律有关。神的道德律，那这里举例的就是像旧约的话是十诫啊，然后新约的话有登山宝训啊，然后还有其他的，等一下也会涉及。然后罪不只是行为，也就是不是说你有行为才算罪，它也跟心态有关啊，像十诫里面提到说不可贪恋的规定啊，新约关于淫乱的教导，这都跟心态的，不一定是行为出来。出埃及记20:17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仆、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贪恋是藏在心里面的，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贪恋只要被环境诱惑出来的话，就变成一个罪行啊。那基本上罪的 component， 我想先把一些名词先定义一下哈。一个就是罪性，罪性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然后这个罪性进到你的思念，进到你的意念里面，就是一个罪念啊。从有一个罪念，它会产生罪行，然后罪行有一个后果啊，你会有罪疚，还有罪责。也就是说法律上的责任啊，你要面对神的审判啊，这些。雅各书说心中的私欲被牵引诱惑出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光是发生在行为上面才是罪。跑哪去了？
escape 就好。
罪也是指在道德本性上面没有顺服神的道德律啊，就是我们人最根本的本性。人性是罪恶的，我们不只是在行为和心态上是罪恶的，在我们的本性上就是罪人，也就是说不是犯罪才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就会犯罪。那这里提的问题，你同意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吗？这里不是让大家讨论的时候，这是 Gooden 他写这个材料的时候，就是他的做法，就是抛一个问题出来，然后底下就解答。那这里他答案是否认的哈，那他支持的经文就是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是说，我们人是有罪性在我们里面啊，犯罪只是有罪行是迟早的问题，但是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他的功效是不只是在我们所犯过的罪啊，在我们未来会犯的罪也都包括在里面，因为他是替我们付了代价啊。然后在以弗所书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别人跟我们一样，我们跟别人一样都是神愤怒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他这里又考虑一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没有罪的人？婴孩为什么仍然是罪人？答案是，第一个是没有没有罪的人，然后婴孩为什么还仍然是罪人？这个等一下会有 slide 来 解这个问题。结论呢，就是一个没信主的人，即使是没有做出有罪的行为或主动心怀罪恶的念头，在神的眼中还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有罪恶的本性，也不能顺从神的道德律啊。罪性是出生就有的，只是罪行还没有成为事实啊。罪性使这罪行成为必然，分清罪性与罪行，原罪与本罪。这里有几个名词啊，罪性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罪性。罪行就是你的罪性罪念生出来，然后就会产生罪行，就是犯罪的行为啊。然后原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生下来就有那个亚当这个罪的源头，那是一个传承的一个罪性，由于源头在那里，所以他的后代就都有这个罪性在里面。然后本罪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罪性引发出来变成一个你自己的罪行啊。原罪是一个，那我们发生在个人的罪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本罪，所以每个人有一个原罪有一个本罪，原罪就是我们的罪性，本罪就是你迟早会出来的那些罪行。
那就可以稍微解释一下道德律是什么意思？
道德律刚刚有提到了哈，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例子就是十诫啊，在新约里面是登山宝训，这都是神所特别提出来的道德律。
这就是道德律的范围。
对，那当然还有不信主的。
就那个原罪跟本罪再解释一下，好像看起来很像，又很像不像。
好，
有没有例子？
对，好，我讲一下哈。原罪，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原罪，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 inherited sin 啊，英文是 inherited sin， 就是说我们从亚当生下来的这个罪是一个原罪。本罪是我们自己所发出来的罪行，我的本罪跟你的罪本罪不一样，我会犯的罪跟你犯的罪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由个人的原罪发出来的，这样可以吗？
原罪就差基本上等于罪性，本罪是等于罪行，个人。
英文它叫 actual sin， 就是说我们实在发出来的罪啊，就是我们的本罪。对，我知道原跟本好像很类似哈。
本罪跟罪行有什么差别？不对，本罪跟罪行有什么差别？
本罪跟罪行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个人所发出来的啊，就是本罪，但是你的源头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是原罪。
罪性，
哎，罪性。好，那这里他扣了两个经文哈，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不是说你生出来以后才有那个罪性，不是说你做了犯了罪以后才有那个罪行，这个罪是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里诗人就说，这个罪不一定是我刚刚犯过来的罪，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罪在我的身上， 藏在他的眼前。
所以这个是我的原罪还是我的本罪藏在我面前？
这个
不是的，
应该都有。
很好的问题哈，但是呀、没有解的那么详细呀，也许就是都包含在里面。
哎，
看你的敏感度，有的人他叫不知道原罪的概念的话，他只知道说心里会有一些罪恶的念头。啊，那看看讲到哪里了？结论。OK。对不起，我要定一下我的时间哈，不然的话很难控制哈。好，这里他又提一个问题，有人认为罪的本质就是自私，啊，这样说对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分辨方法啊。你会犯罪，你只要有自私的行为，你就是犯罪。有些人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这样解释。可是这样的解释不太对哈，不够精确。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本身没有说罪就是你自私，啊，也就是说自私才是罪。第二个就是说，有很多对自己益处的关心都是好的啊，也是圣经上所称许的。那我想到的，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比如说耶稣要我们攒钱、攒财宝、摆在天上啊，这是一个自私的，因为这个财宝是归在你名下的，你攒越多，你的荣耀越大，你的赏赐越大，在天上的财宝。
那自私的定义是
什么？自私就是自利，就是对我自己有益处的。
益处的意思。
哎，
这个
好。
那么这定义先搞让我清楚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解释是什么。
自私其实应该是蛮普遍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自利的
和自我中心，
哎，对，当然是不一样，但是算在里面，
算在里面啊，一错就整个就有问，就会引起不同的方向。
还有譬如说拜偶像，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罪，但是呢，你是由你的自己的信仰、你的 conviction 发出来的。这不是自私的，啊，只是你的 conviction， 可是这个算罪啊。比如说人文主义，有些人就是信仰儒家思想，怎么讲都是对的，对不对？他说什么事情都是以人为主，不是以神，他们生命里面没有神，这个也是罪，可是不是自私的，啊。比如说你有一个政治目标啊，我要革命，我要为人民谋福利。这都是个人的理想，也不是自私的，但是他们是罪啊！你只要超越对神的敬那个敬畏的话，就成为一个。对，但是我们看看就慢慢越来越清楚哈，给了一些例子，你就越来越清楚。好，根据圣经的方式来定义罪，就是根据神的律法啊，还有他的道德性格的关系来定义罪，是好得多的啊。那这些包括给犹太人的律法啊，还有外邦人的良心运作的没有被写下来的律法，也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但是他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了啊。圣经里面有说外邦人没有律法传给他，但是他们每个人要按照他的良心受审判啊。那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只要你犯罪，不就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就犯罪。然后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外邦人他没有律法，可是他一样知道对的错的。那罪不只是带来痛苦和毁灭啊，在最深的意义上它也是错误的。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不应该有罪存在啊，罪跟神的圣洁是对立的，所以神必须恨恶罪，因为这不是神的本性。 另外呢，我们一般了解就是说罪，就现在有律法嘛，对不对？你就不要做那些律法，不要你做的事情。所以我不做律法，不要我做的事情，就不犯罪。可是呢，罪的定义比这个还广啊。假如说有神说你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那也是犯罪，不只是你不该做的你做了。
所以那个应该是指的就是道德律里面的律法这些，是不是？
对，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个都是啊。但是他也有说，你要我们要维持正义啊，要喜欢真理，扶助弱势，像孤儿寡妇啊这些。那这些是当做的事情，假如说已经放在你的身边，放在你面前，你没有做到，也是犯罪。
这个听不太懂，因为有很多事情就摆在面前，比方说我走过去，就人家就是需要，
对，
然后就是痛到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就变成我天天。
我举个例子哈，像有一个很困难的例子啊，就是说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不是迫害犹太人吗？都要抓在集中营里面，用放在 fire chamber 里面，对不对 ？gas。那这个时候，有些犹太人，他们为了逃避这个，他逃到你家，啊，那时候不是光是德国人嘛，那时候很多欧洲很多国家都被德国的势力给占领了嘛。这些人，你只要包庇犹太人，你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包庇他们？这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身边的，你该怎么做？当然，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有的人选择我不要这个麻烦，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他愿意收容的话，这个在二次大战以后，都是犹太人非常感激的。那我们知道他们是弱势的，啊，然后有一个例子，你假如说家里太太要生小孩，你去做羊膜穿刺，你知道他有蒙古症，你要不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是个人特别的例子，放在个人生命里面的。那我也不能说 ，OK， 你假如说。把这孩子打掉了，你就犯罪。但是这个是个人比较困难的事情，困难的决定。好，然后有人说是罪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吗？神为了他要给我们救恩，所以创造了罪，然后放在我们身上吗？放在世界里面吗？啊，古腾他说，就是有经文的哈。他说，神自己没有犯过罪，哈，也不会创造罪，不必为人罪在世界上负责啊。神是恒善的存在，人是可善可恶。那经文就是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神断不至于行恶，全能者不作孽。也就是说，神不作恶啊，不会犯罪。那他也没有创造罪。然后也有人会说，宇宙里面呢，罪跟善就是对立的嘛，对不对？宇宙里面就是很自然的，已经有一个善，有一个恶，这就是两。二元论，啊，那这两个，他们在能力上呢，这个罪在能力上跟神相似，啊，那这个说法对吗？啊，答案是错的哈，啊。他说两个不是势均力敌的能力，啊，奥古斯丁他说恶是一个善的缺失，那善它是绝对的存在，恶不是绝对的存在，恶它是。依附于善，啊，所以一个恶人的存在一定有一定的善，你才会显出他的恶，啊，那恶不是起初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我们知道世界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恶要去除，善要留住。然后第二个错误呢，就是说把恶的势力跟神的势力对比，啊，就是说两个好像是敌对的，在打仗，一直在打仗。但是我们知道，罪恶跟神的能力是不是不是一个对比的力量，是神的能力是远超过恶的。那罪不是神所创造的，那神知不知道有罪的存在呢？还是罪是在神的意料之外？啊，那神有他的一个能力，就是他的预知，啊，预定预知，他允许罪的发生，啊，他是借着道德性的受造者所做的自愿性的选择。就是说我们人 是受造者，我们人有道德性，那我们可以选择行善，我们可以选择行恶，做犯罪，那这是一个自愿性的选择。那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些撒旦魔鬼啊，他的出现原先是在天使的世界里面，可是他做自己的选择，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敌对神啊，就是一个邪恶的力量。他举个例子哈，在伊甸园里面，大家都很熟的哈，亚当和夏娃他所犯这个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第一个，他们的罪打击了知识的根基啊。那个蛇不是提出一个问题吗？蛇说：“神岂是真说？”啊，神真的有这样说吗？什么是真的呢？啊，他提出一个跟神或者跟他的理性不同的答案。他说这个罪其实人的理性应该都可以判断的，可是他选择了不理性的答案，所以就犯罪。然后第二个罪，他们的罪打击了道德标准的根基啊。他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遵守神的命令，可是他选择的是不遵守神的命令。第三个，他们的罪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谁？人是什么？人是受造物，人不是神。可是我撒旦的话是，你如果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会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那就把他们的心就提升到我要像神一样，啊，忘记了他是受造物。这是一个诱惑哈，啊。第四个呢，就是所有的罪至终都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你假如是用一个理性的判断的话，你会选择正确的方法，可是你选择罪是一个不合理性的。为什么人会做不合理性的决定呢？为了私欲，我满足我的私欲啊！我知道说，我只要在外面有 affair， 我会破坏我的家庭，我会破坏我的妻子。可是我的私欲，我选择了一个非理性的。你只要按照你理性思考，你会选择一个维持现有家庭的一个选择。可是呀，人会做这种啊，因为私欲的影响，人会做一个非理性的选择。然后底下又是一个问题哈，亚当的罪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亚当的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或甚至几万年前的事情。为什么我要负担亚当的罪啊？这时候是一个传承的罪，那这是基督教的教义，这是一个 inherited sin 啊。那传承 inherit sin 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传承的旧醉酒啊，还有传承的败坏。传承的醉酒就是说我没有做的事情我要负担他的责任，亚当他所做的事情这个责任要追究到我的身上。 OK，
罪疚定义是这个定义，
罪疚就是 guilt， yeah， 就是 guilt， 所以他这里翻译就是 inherit guilt， 我这种罪恶的感觉，啊，是从亚当那里传言下来，
罪恶
也是衔接下来。
你刚刚讲到罪恶感
guilt 一般是翻译成罪恶感，
这个东西是从魔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
对，我们等一下，你先你哈。
有两个罪疚这个东西哈，要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这个字。
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有点讨论哈。那这是传承的罪疚哈，我们因为亚当的罪，亚当犯的罪，我们被算在里面。那这里经文就是说，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所有的人。这个。死就是罪的结果，对不对？但是亚当他是第一个犯罪的，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承受死的后果，所以死临到所有的人。那另外第二个就是传承的败坏啊，也是一个传承的罪，也就是说我们传承的这个罪性，我们就有犯罪的本能，这是一个传承的败坏。这一段的经文哈啊，罗马书五章，因为一次的过犯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照样的因一次的义行所有的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所有的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所有的人也成为义了。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是起初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传承的罪呢也可以说是 original sin 啊，那就是说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原罪，不是说亚当首次犯的罪，而是说我们生下来就会有这个罪疚，还有这个犯罪的倾向。
所以这里的罪疚应该不是只是那个罪疚感吧？
罪疚是什么？罪疚
还有
不是
还有责任？
感觉哎，应该
有责任。对对，
因为我们
这个都包括在里面。
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亚当犯的罪。他所要承担的 responsibility 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们身上，
对，
而不是只是感觉说我做错一件事情，那种罪恶感而已。
但是呢，这里英文就是一个问题哈，他说是 inherited guilt， 一般中文就是罪恶感。
对
啊，嗯。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因着亚当的罪而被算为罪，那神这样公平吗？我没有做的事情也要我负责，这是非基督徒他们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我干嘛为别人做的事情负责？那这里就说我们可以回应哈，可以有三种回应。每一个抗议这个教义不公平的人，也都曾经说自愿地犯过许多真实的罪行。神判我们为有罪的，这些是神末日审判的基础。也就是神末日要进行审判，就是基于这个啊，那是说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行不义的啊，必受。这个写打错哈，不义的报应啊。那第二个回应就是说，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站在亚当的地位，都可能跟他一样犯罪，这样我们后来的背叛神就可以证明出来。 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背叛神，就是我们传承的一个本性。然后他说最有说说服力的回应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亚当，用亚当说为代表，说他犯了罪，我们为什么要承担？那同样的，我们说到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义，我们怎么可以因他的义得到赦免？你接受一个，不接受另外一个，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讲法啊。假如说你说我不应该承受这个罪，那为什么说基督的公义也算成我的公义呢？那不是，假如说我承担罪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应该得到基督的公义吗？我们应该得到神的恩典吗？
我请问一下，消灭圣灵的感动是罪还是不是罪？
消灭圣灵的感动啊，
对，是罪还是不是罪？因为你刚刚一直在提道德律，我一直
说
了两次，
这个，应该是，
那就跟你的定义不符合，你的定义是道德律。
好，我先提一个答案，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哈。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感动已经放在你的心里面了，是因为你没有顺从，你没有去顺从，这是一个罪。
那跟你的道德律，就是跟你的定义是不符的，跟你的
罪。这样子能不能请？我们后读这个好不好？等一下再。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问题，我后面接下来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罪的原性呢，就是为什么是圣来就是原罪，对不对？圣来就是这罪，这个东西都可以解释过去的。
嗯，
因为罪本身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跟神的意识不一样，就是产生罪，对不对？神是良善的。对不对？所以说那个良善又是什么定义？良善定义也是神定义出来的，神说这个是我要做，所以说神不可能犯罪。
对，
就是你用这个角度在看，就是其实简单的定义就是违反神的心意就是罪了。
但是神的心意他不一定说放在你的心里面， OK， 你是可以知道说神的心意，但是你刚刚讲的圣灵的感动，那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那是个别性的，我至少我解读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等一下还可以再讨论。嗯，传承的罪的教义啊，传承的败坏，就是说我们因亚当的罪承受了罪性啊，有时就说是 original sin 啊，或者 original pollution。那知识的经文是在51篇第5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时候罪行显然还没有形成。二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也就是说你还不需要做理智的判断，做理智的选择，你就有这个本性，你就会做跟神疏远的事情，就会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是传承的罪，在神面前我们的天性全然缺乏属灵的良善，这个天性就包括人的整体性，不是说我们身体有些地方有罪，有些地方是纯洁的，而是我们所有的身体、理智、情感、欲望、目标、动机都受到罪的影响。也就是说罪的影响力不是说你手犯罪了把手砍下来就解决了。Okay.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罪的严重性，就在这样，它会影响你整个人的身心灵。我们已经落后了哈，传承罪的定义， 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行为全然不能做出属灵的良善。我们不仅仅在自身缺乏任何属灵的良善，而且我们也缺乏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情。那经文就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因为离了我，这是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进到一个生活中实际的罪的问题啊。第一个实际就是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啊，诗篇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良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没有良善的啊，没有行善的，然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神的荣耀。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啊。那在啊福音书里面一个例子，就是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这个众人要定他的罪，可是耶稣就用指头在地上画罪，画字啊，就是提醒大家个人他们所犯的罪，结果一个一个都走开了。本来他们拿石头要打人的，那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知道的但是别人不知道的罪，那这是没有例外的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能力是不是限制了我们的责任，答案是否定的啊。也就是说真正衡量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罪的不是我们的能力啊，不是我们能够顺服神不顺服神的问题，是神绝对的道德律和他的圣洁。你不合他的道德律，不合他的圣洁，就是不种地啊，就是罪。罪的本意就是不种地。那不是说我深信就顺服啊，我顺服神的能力比较强，那我就责任比较大。我深信不顺服，顺服神的能力比较小，我的责任就小。未犯实际罪行的婴孩是有罪的嘛？啊，这个小 baby 他还不能做理性的判断，那他们有没有罪啊？这个有一个概念就是负责任的年龄啊。那这是有
负责任，你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
这个很奇怪的理论。我看过这本书，这里面所讲的东西，我觉得最好不要讨论。
是哈，
最好不要讨论。跳过去，
可是大家也是要
知道很大的问题哦。
哎，
先讲
完了，那我们都不要教了嘛？
不是，我觉得你讲的有很大的问题嘛？
没有，其实这是有人会有 concern， 小孩子如果两岁以前或者说一岁的时候，他不能算负责任的年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个小，他我们觉得他那小孩的理性还没到一个地步，他也好像没犯出很我们认为说很明显的罪来。那种小孩如果他，或者几个月小孩他就死掉了，那小孩他怎么判断他能不能得救？有人就会有这样的 concern， 所以他其实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不过 Charlie 的主张，
负责任的年龄，
对了，就是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看那个，
他其实是有
说
的
啊，
因为以细节书31:29好像是这样讲的，他是说父亲吃葡萄拴到自己的牙，不能够延到下面了。所以说圣经讲说我后面我会立一个新约，所以说那个是一个你自己人自己要负责的。
对，那是两回事。
我现在因为他后面讲的说什么他大卫啊怎么样，然后他就跟他一起下，大卫的儿子就一起下，这种都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个不是
古尔坦他的主张就是说，
我讲
是圣经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说尚无个人行为的对错，啊，譬如说这夭折的婴孩，他都还没生下来，你说他有罪，很多人他不能接受。
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作者觉得他不算有罪就可以了。
他没有，他那不是他的结论，他是说圣经没有给你结论，
他不是这
样子
的。对，
我们不需要任何去定他有没有罪，
对对对，
我们不需要去定罪嘛。
他是有不同，
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这个，
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他说没有一个审判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审判标准。这是古腾的主张。
啊
啊，没有没有，
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本来讲是说一半了，我们当初讲
是了。这个作者常会引用一些其他的学说方法，所以我是觉得呢，应该我们不是那个银行员在看伪钞或是真钞嘛，他只是 study 真钞，
要学会
不是 study
真钞，
很多伪钞，因为有很多的说法啊。你如果真钞根本都不知道的话，一些其他的说法有时候会造成混淆。
对，是银行的行员就只要学会怎么样变伪钞，只要一直看真钞，他就知道伪钞了。
我今天的材料是比较多了，今天因为有三十几个 slide 哈，那我现在，哎，还有
我是一个建议啊，这个传教因为哈、啊，你每一个 chapter。事实上都可以花一个月去
绝对
啊，那你要在三十分钟里面要叫老师呢把它全部都讲完是不行的。我是觉得哈，第一个老师可能需要跟你有一个 brief study， 然后呢摘要重要的来讲就好，不然这样子的话没完没了。
一些可以拿掉，
太多了。
不要说每一个 slide 都要讲。
我们是要还是要允许一些讨论，因为很多。我们有些当然了，大部分都已经学过一些了，对啊，就是说复习一样的，有些共识的，
对，就过去了。
是不是可以建议啊？就是那种 chapter 比较大的，就把它分成两次。
也许再分
两次。两次也没办法，我看，因为这个每一个 chapter。最这个在那么短的时间要把所有都 cover，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比较难的，确实比较难。而且像这种光一本书，可能也是有欠缺了。昨天跟江华也说，因为我们来学一本书就会有点，
没有，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些 slide 可以有选择性，
对，
选择说最重要的概念先，
因为。如果今天可能你也讲不完了。
好，今天是内容是比较蛮多的。
一张 slide 大概两分钟，大概至少有。
没有，有些条 slide 我就是念过去。
我今天有个重点哈，
念过去。
刚你没有讲，比方说那个屠杀的那件事情哈，我们现在讲那个，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生活。
嗯哼。
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生活，有很多事情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其实是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做决定。那这个决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就很重要？如果说我不做的话，我就很容易怎么样，就会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其实我就犯罪了，这是很严重的事啊。我们每做一个决定哦，包括你今天你去生你的小孩子训练哪一所学校，你今天选的工作，很多很多都在细节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有神的心意？如果说是的话，我没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话，我是不是犯罪？我这个定义
是
要很清楚了。
是有神的心意，但是呢，不是在神的道德律里面。
对，那
就是说
算不算
个人的。你这种不是道德律的，你就应该不是犯罪，而
是
说对神他有办法，他要给你的他会给你。
我想提出来的，他本身这个定义，我是不完全阿门的。
嗯。
这个最根本不光是道德的，
对，这是一个，
不能这是一个 argument， 所以你本身这个定义就有点 argument。
没有，我就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大架构讲掉啊，那小的
回到我们生活里面
个人的那个。
对哈，我这样子做，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说我每天在做决定的时候，对不对哈？向东向西，对不对哈？ 我自己对我负责，还是说我要对神负责，还是说我这样做我违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有没有得罪神？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很现实，我们每一天都要发生的。我有没有得罪神？你的意思，照你那个定义，是我没有得罪神的。
这也不是
对理解跟他讲，他
不是
问的顺序是我想的。
我现在 present 的是作者的意思。
啊，我先讲说，我现实生活里面
对
我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讲是讲罪，我要避免的是我如何不得罪神，对不对？所以说我要把罪的定义要很清楚的知道之后，我就知道哪个是罪啊。比方说，我刚刚讲说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不是圣灵充满了，是圣灵感动，就是一个声音进来，
已经有神的
那个声音，对不对？哈，是不是神的声音在说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讲是说，当你违背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这种是罪还是不是罪？其实就像你刚刚讲，是罪耶，但是那个跟你的道德律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比方说。我今天我取工作向左向右，在道德律里面是 perfect， 没有罪。但是如果说神叫你这样走，对不对？你的感动讲，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吗？这是得罪神的事，这是犯罪。
我想我同意啊，主要就是说这是不是写在道德律里面的，而是对个人的代理，对不对？
不
你假如说，但是你还能不能说这么确定说这就是神的代理？那是另外一个，
那是另外一个 issue 嘛，对不对？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对不对？我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哈，我必须要照神，就是这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至高指导原则。如果说有任何进来违反这个，当然就是错，没什么好讲的。可是如果说不是违反的，上面没有一点都没有的时候，这个进来的时候，对不对？哈，那个感动。有的时候就一直在催逼你的时候，你要是我们常常会做这种消灭圣灵的感动的事情。
对，而且他说的什么违反理性啊，有本身这个理性也很难说。对，因为信其他宗教的人，他觉得也很有理性，所以他又是又搞。
我现在讲的是说，我们生活里面哈，每一天都在碰的，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比方说我要怎么做，我怎么做，我每其实圣经讲说我们要时时祷告，时常每一件事都要精心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做的决定，对不对？都牵涉到你有没有得罪神呢？真的是这样子，不是非同小可的。那所谓什么叫做得罪？什么叫做得罪神？就是违反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的呢，为什么你生下来的呢就违背神？为什么？因为你有个自由意志，你只想你做你自己的做的事情，但是违反了神创造你的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人就是有罪，就是这么回事。
我
讲的意思说，我们的呢每一天我们都要非常警醒，我们的得罪神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要把那个框架要先跨出来，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不是说啊那个就是你自己决定，不是的，谁说的？
哎，道德律的概定义是什么？是刚才我们讲的，
我第一次讲
的，郑先生，那个道德律，因为从我一直来的理解，就好像道德律感觉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应该是实践里面的后面的世界。那人和人之间的，那也是属人和神之间也是属于道德律吗？包括在里面吗？
对，那个新约就讲很多，
就是指那个。
所以
在没有这个，
甚至没有讲。
或者按照这样子的话，那等于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例子，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然也是属于道德律里面，因为你没有遵守伟大。
对对，只要有，
所以这样的话，
你类到这里上面，那就是了。
那就很简单。
你歪了，就是那个。有的人会说，哦，这我是什么感动，我去做这些，但是那个感动是违反道德律的那个判断，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从神而来的。
那就违反圣经嘛，
对，就违反圣经。那你刚才提的，就是说，那你每一个决定是不是都是符合神的？所以说要拿神的标准来做这些评
断，来做衡量。
对，那这个在之外，比如说你要去做那个卖鸡蛋的啦，做研究的啦，或者是要去当那个什么那个慈善家或者什么，就是你个人神的 calling， 这个是你自己的 freedom， 就是在神的那个。但是只要在道德律这上面你违逆了，那就是违逆了神。
对，
对
对对。
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讲到说，就是说有罪没罪，就是只有这两种状态嘛？有没有灰色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确定一定是有罪没罪的。
这个很多的，
是很多
很多
的
地方，对吧？所以这如果是个人代理，很多是应该属于中间地带的。
对我来说，
我们不知道。
对我来说，
现在是
黑白知道，没有
那
灰的。
对于说很清楚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说该怎么判断的。你没有推卸责任，
只有好
的更
好，
对
不对？我的意思
是，但
是
有些是灰色的，
对，但是灰色是因为我们戴了有色眼镜，我们看不清楚。
对，没错，但是
那我现在就讲的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就是没有罪。你所有不符合神心意的都是罪，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达到目中达到神的心意嘛。
我们不知道，
对，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更警醒。
神是应该知道的吧？
对，我们就要更警醒的去聊，去每就是所以说我们要每天要谨慎，生活要非常小心，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哎呀，那只有这件事情，我只要他不违反那个道德律啊，我这样子违反这是。没有违反圣经的，我什么都可以做，不是的。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
对
吧？你刚刚讲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做决定，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神所说的道德律里面，我们没办法印证的，没办法，不是说那么清楚的，是个人的一个决定，吃面吃饭。那这个你要说每一件事都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日子怎么过法？我应该先跨左脚，所以跨右脚。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碰到外面乞丐，对不对？哈，那你说每个乞丐，你说你没有怜悯心，对，神要叫我们怜悯，那我们每个碰到乞丐，你都要给钱了，是不是？
那
不是嘛？我现在讲，我现在讲的是哈，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有神的领人的在，我们一直要被圣灵的督导、圣灵的跟随、圣灵的带领在走。这本书没有在谈圣，我现在讲就是这本书没有谈到圣灵，因为灵要带你走。灵每天生活的上面，他的肝他的脏就是带你走。其实换句话说，每一个决定你只要一做错，圣灵就会进来，他就会告诉你这不应该这样做。这是我认识的神。
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就所谓的灰色地带啊、哦，比如说我女儿她去贷款，她有一笔钱，对不对？也放在我的 account 里面。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使用那一笔钱？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灰色的地方。OK， 好，从你贷款的那些东西，他也没有讲说你这笔钱你要怎么使用或者怎么样，没有讲得很清楚。我所谓就是会有这种那个，但是我从我的使用的原则上面的话，这个是我女儿她贷款的，我就不应该去使用这笔钱。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但是在道在神的道德律上面，他没有讲说你一定要这样来 handle 才是合神的心意啊、嗯哦。我所谓的那个灰色地带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神他那个在当时那个伊甸园里面，他就是那棵树，两棵树你不能去碰嘛，对不对？一棵就是那个智慧树，一个是生命树。那神就说你这里面，你其他你要吃什么果子、啊，他都是任你去吃的，就是说你要。尊神为道，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原则。那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道德律的东西，就是神要来规划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人跟人的关系，上下跟左右的那这样的关系，这样。所以其实神给我们有很多的 freedom， 一样，是
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性。
但是那个道德律，你提到道德律，提到旧约时间，你要提到新约，你是讲什么？
不是，
就是马那个马太福音，
但是神是有界面的，
是
神的界面，
他只把你
讲清楚，说我们得救的神，
没那叫做
我们讲清楚，
对。
而且耶稣后来讲的，他那个比那个十诫又高啦。你说看见妇女奸淫那个有动了淫念了，就已经犯奸淫啦，比这个十诫里头的境界又更高了。所以他罪的比要这个要高很多。
好，我想
定义，
我们需要往下哈，就是说有一些还有一些内容，就是说基督徒犯罪会怎么样啊，然后。没有重生的基督徒的危险。
那这样说，这个题目比较
简单。这个题目比较简单。
好。
但是教会里面
差不多了。
自以为是基督徒，
我是觉得啊，因为你现在是主流学的考题，以前我在 assign 题目，我说那个老师还要问我说他到底要怎么样？我一般来讲，把 scope narrow。啊，不然你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没办法做实际的，去到二点去到重点的到。 好不好？你稍微需要给这个老师有点概念，说这整个 chapter 是这么多，好不好？但是我需要你 focus 在这前面几点，或是中间几点这样。
而且不常来的，也叫他们不要上。有上的人，
不要带。
你不能拒绝了，但是记
住，不要带那个。要带的人，这个很强烈性的，这个很强烈性的，就是我们都觉得都不 not capable enough， 在我的强烈性讲话，你都非常受到很大的挑战，对吧？你说在我们这面对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问你说这个定义还有没有更好的定义，或者说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这个都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定义还是最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discussion 就没有。
不是你如果读一段圣经节，那段圣经节去好好了解，就不需要，因为定义是怎么样，好像你要把一个系统化，对，没错，有系统是很好，可是呢，很多的时候圣经写的也不是以前写圣经的人也没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章、第七章，
没有章节，
是后来人把它为了什么要更了解，把它系统化，系统是一个工具。
但就有比较有争议了嘛。
因为你定义出来的话，你去定义一件事情，你会有它的这一个
有
限制。
对，这个倒是有限。对，
这个、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说，
就可以一些经文。
其实老师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好，今天的课程我也没有好好的准备，因为最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我就基本上就是看着这个，然后尽量的去了解他课本上所讲的，所以没有做到这个最后一步叫删减的工作，把我最重要的我一定留在里面，不其他的我像我上次上课我会把一些 slide 都弄掉，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最后。
其实这个是我认为就是 Sunday School Coordinator 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还没有教以前，能不能就老师先给你 slide。你跟他过目一下，过目一下的时候呢，然后再开始说 work 在某一个重心，因为不可能这些题目都太大，
太难了，
非常难的题目，
可能就是大概20张 slide，
20张 slide 还太多，大概10张 slide 就已经不行了。
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至少要两次或者三次。
这种当然多，这很
这个题目，而且是很个人的，
就是
这个
题目，
一个学期都可以教到都教不完的东西。
教练了，我们开，
我们都有在进步了，这个都有在进步，
开放，
所以不要
开放的心态，
你的责任不要。
我这些也不能完全按照，因为这到底是一个说一个人，对吧？虽然他有些领受有很多好的，但是也有一些，
我还有一个，我们扩的经文都太多了 ，OK， 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大概你如果给我100% 的东西，我大概吸收只有10%，OK， 大概吸收只有10%，其他90%都，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比较。这个重点是，然后
主要是重点是啊，经文还是需要的，但是你的内容一定要集中在，就不要太多重点。
我们今天主日学就是讲神的话，
对，所以因为以前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说没有经文的支持的话，大家哇到处飞，对不对？所以经文的支持是需要，只是说不要，最后那个是不能省的。
我是觉得有需要，特别是一些主日学的老师，你需要跟他真的有一点，甚至要 pre study。以前我记得很久，有时候要带查经的时候，那个都要负责先怎么样去跟牧师啊，跟教会的比较senior 的 person 去做 pre study， 老师才去教，而不是老师去下底下。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要 select 这些老师，你觉得你需要跟他 go over 一次，需要跟他 pre study。Pre-study 还是需要的，要不然到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也不是老师的观点，是这个作者的观点，所以一丢出来的时候会造成很多。
但是光光就讲的话，跟一个李丽的 Pre-study 可能都不够，我感觉再加三个人可能还好，至少有一个意见不太一样的人一起学，也会有好处。因为江华，我担心的是他也基本上已经接受这样一个。
出来以后了，包括把你家里三个人一起学，后来教授把那个
敲了敲了敲
真的呀，
很好很好的节目，
好，
好，
那。基本上我想今天的内容是我们算讲了，我说五分之三嘛，五分之三
不错，
那这样没办法讲完，
没有关系，后面有些真的不需要、不需要在课堂上，
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像拯救一些没出生的孩子会怎么样，
不
明白，
对，圣经没有说的，我们最好不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对，真的不能做，
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说还没有出生的婴孩那会不会犯罪啊？这个是作者有很强烈的观点的，就是说你还是一个罪性，这个小孩子我们说罪性是怀胎的时候就有的，他没有罪行，所以他说这个小孩你是不是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这个他说没有定论，因为你看那个大卫的，他说他举的例子是大卫那个孩子啊，大卫说我以后必要见你，那他知道说他会到天堂去，那他就是说小孩会到天堂去，这是他的假设，
可是旧约里面那个是进阴间了、
你是说大卫进阴间吗？
对，是进阴间。
哦，这个，
是我要下到阴间去哦。
不对，
雅各也是这么说的哦。
啊，不对，
他是说我必要见他。
雅各创世纪三十七章的经文和这个大卫讲到的那个经文的表，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还是几章？十二章。那个经文是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也是很困惑，因为雅各说那个约瑟死了以后他不受安慰，我要七七三下到他那里，他是说到那个地方去，他是下阴间去，
对，
但是在讲到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的孩子死了以后，大卫他就说他就开始起来洗漱，然后他吃饭了，因为他说我以后还要再见他，他不说我要下到他那里去，那是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至于神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方式，到谁是得拯救谁不得拯救，这个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就让他知道，
这
是表达方式，但表达方式是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见他那个才那个拉萨路和那个
也见到了，
那两边那个哥带好像在那边，哎，这无所谓，这无所谓，这个不用。
好，我们做个祷告哈，这样子。主啊，这罪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主，我们也是。知道说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遮盖，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也是祷告说神，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们、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还没生下来就是罪人，但是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自己没办法清洁的罪，由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接受这个罪责，而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你至于说这里面很多的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主，我们也是求你继续的带领，让我们在生命的经历里面，主，我们能够得到答案，从你因着我们亲近你啊，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解答。我们感谢主的带领，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您的今天的准备，其实准备的很丰富的，不够。